把我们带到
李长寿文集在1977年啊，有许多丰富的要点。感谢主，我们今天早晨花大约一个小时70分钟和弟兄姊妹分享这77年李长寿文集中一切的丰富。感谢主哈。我们首先在开头我们来看简单的列出来李弟兄在77年呢他所经过的地方哈。在上半年呢，在4月、5月呢，李弟兄感谢主他到了欧洲，阿们啊，到了德国、意大利、瑞士、英国、希腊和西班牙在这里呢，李弟兄交通到了有一本的巨作，就是什么呢？圣经的何人？感谢主什么是圣经的何人呢？待会告诉你，阿们然后呢，下半年呢，李弟兄主要出这个外出禁止的两次，第一次呢是在美国的3个城市感谢主在这个3个城市里面都有他丰富的说话，阿们，感谢主。前言只有5分钟，待会告诉你最后呢，就是10月、11月呢，就是在远东来了台湾和日本，在台湾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台湾呢有了这个国际的这个乡调的聚会万人聚会那一次的聚会的总题就是一个新人。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那个聚会中宣告我们是一个新人我在这一年呢，李弟兄释放很多关于一个新人的启示，阿们，待会我们可以再有交通哈。然后呢，在这个当时77年只是当时的负担呢，李弟兄交通道说为因着这个反对者呢，他就很清楚为什么反对者会反对我们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反对者缺少对于基督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交通了他不能领会他也没有实际的教会生活他当然会反对感谢主。第二呢，就是他们对教会没有清楚的看见，特别是讲到教会乃是一个新人所以呢，在这一年有2个主要的负担，李弟兄就交通到圣经中主观的真理，我们需要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第二呢，我们需要看见教会乃是一个新人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为什么基督教对于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真理如此的忽略呢？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的教会生活因为实际的教会生活乃是我们对主观的经历产生的并且呢，他们也不认识灵和生命所以呢，主观的真理它是连于灵和生命的感谢主所以求主得着我们需要对主有主观的经历第二呢，就是讲到教会是一个新人在1965年李弟兄就讲到教会是一个新人，不过他是说要废掉律法，废掉规条感谢主。但是呢，77年他讲的更往前下面的黄字他说为着主的回来需要一个新人，感谢主感恩节特会也讲到我们是为着一个新人，阿们。那如何产生这个新人的见证呢？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感谢主。如何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呢？鼓励大家要参加日间追求班我们周周来追求主的话使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那这一次呢，我们简单的分成了4个部分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圣经中主观的真理。第二呢，就是这个教会的启示，特别是教会乃是一个新人。再来呢，就是关于福音和侍奉接下来弟兄姊妹会和弟兄姊妹接着交通。
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到圣经中主观真理的这一个部分。那么这里讲到内容主要的出处呢，首先是圣经的何人，总共有20篇，圣经中的真理主观的一面总共有3篇，圣经中的主观真理 总共有八篇。好，那么关于第一个圣经中主观的真理，这里的要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真本圣经呢，乃是有一个何人，这个何人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教会。所以看见基督与教会是我们当前急切的需要。然而我们需要认识教会乃是有两个方面是真理的一面，主观的一面，以及客观的一面。然而第二，我们也必须认识这个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我们对主主观的经历。首先说到整本圣经乃是有一个何人，那这个何人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教会。圣经乃是一本生命的书，它有一个主要的何人。虽然圣经记载许多历史道理还有伦理，但是圣经主要的启示乃是启示神意愿的奥秘。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到十一节，神意愿的奥秘、神经纶的奥秘以及神永远的定旨，就是圣经的核心。总括的来说，神经纶的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既然神经纶的奥秘是基督与教会，所以看见基督与教会乃是当前的需要。今天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主的恢复主要就是恢复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以及恢复教会做我们的生活。李弟兄说到，虽然很多基督徒谈论教会，但他们却没有实际的教会生活。然而我们要有实际的教会生活吗？我们就需要认识教会两个不同的阶段。这里说到，第一，教会分为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就是帐幕的阶段以及圣殿的阶段。帐幕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有什么不同呢？帐幕的阶段虽然是好的，但是不够坚固，不够有分量。但是圣殿却很有分量，并且是坚固的、固定的。因此我们的教会必须从圣殿的阶段往必须从帐幕的阶段往前到圣殿的阶段。然而教会若要成为圣殿，很多的圣徒就必须成为石头、成为铁、成为铜。只有借着成为铁和铜，只有借着内在素质的改变，我们才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我们才能够征战打败神的仇敌。其次，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真理的两面。我们必须领悟圣经中每一个真理的启示都有两面。哪两面呢？就是客观的一面以及主观的一面。然而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客观一面和主观的一面都是需要的。那么李弟兄告诉我们，许多世纪以来，狡猾者撒旦允许圣徒在真理客观一面的知识上有进展，然而却使信徒盲目，以致无法进入真理主观的一面。然而我们必须除去一切的帕子，识破仇敌一切的诡计，因为当圣徒进入真理主观一面的时候，那时基督的身体就要产生出来。所以基督的身体能否实际的产生出来，那个关键就在于主观的真理。因此我们可以说，主观的真理乃是为着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生机的身体。首先，基督做生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认识教会和属世的组织是不同的，在于信徒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因着我们是信徒，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因为呢，这个基督已经做了我们内里的生命。第二，教会作为信徒的生命的总和，如果没有从基督所重生，我们就不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一旦我们重生了，我们就对做生命的基督能够有一种主观的经历，来为着他的身体。 因此我们要说主观的真理乃是为着信徒主观属灵的经历。那么我们要问信徒主观属灵的经历有哪些呢？这里提到在客观一面，我们已经蒙救赎，得赦免，被洗净，得称义，与神和好，在地位上被圣别，并且蒙神呼召，并为神所接纳。在主观一面，信徒已经在他们的灵里由神的生命所重生，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所重生，就在那一刻起，三一神父子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至终信徒也要在生命上被圣别，得更新，被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至终信徒的身体要完全的改变形状，使之同行于基督荣耀的身体。这就是主观的真理要带给信徒主观属灵的经历。好，因此为着召会的生活，我们应当主观的来经历基督，因为真理主观的一面乃是为使我们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而对基督主观的经历是为着我们的召会生活。如果我们仅仅 只是客观的认识客观的道理，而忽略圣经主观的一面，我们就不能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好，第三，我们要来看什么是主的恢复呢？这里讲到三个点。第一，我们是为着主的恢复。第二，召会的见证乃是一位活的基督。第三，要警醒祷告，进入实际的经历。首先说到我们是为着主的恢复。什么是主的恢复呢？主的恢复乃是恢复我们对主主观的经历，好叫召会能够实现。因为召会乃是从主观的经历中生出的，而我们中间召会的成分有多少，分量有多少，生活有多高，全在于基督在我们里头活出来的有多少。好，所以第二，召会的见证事实上不在于基督以外的人事物，乃是在于这位活的基督。我们必须有这样主观的经历，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让我们都能够来活这位基督。阿们。所以你利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不让任何的事物把我们从基督拖走。那什么是我们今天该有的配合与态度呢？就李弟兄告诉我们，我们若要主观的活出这位基督吗，我们就需要祷告再祷告，多方的祷告，把我们从自己里面祷告出来，祷告到基督里面，甚至祷告到一个地步，在各地的召会所见证出去的就是这一位活的基督。
阿们。谢主。好，感谢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关于教会的启示与实行。主要呢，第一个呢，关于教会的启示呢，我们来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并新人。主要的内容的出处呢，我们可以看见有四个系列的信息。第一个呢是第二册纳灵与基督的身体，21篇，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个新人，10篇是第三册。后面三个系列几乎都是同一个时间呢，就是第三册下半年在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安纳罕，都是交通到一个新人的启示所以呢，弟兄姊妹若是你读到1977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的往前，就是召会乃是一个新人。阿们。感谢主。那关于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它也是从这个召会是一个新人的光来看见，所以在这个信息里面，弟兄特别强调这两个点第一个呢，基督身体的产生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基督的传输所产生的
阿们。第二呢，就是我们为着要有一个新人的见证，一个见证，我们就需要实行身体生活，使这个身体能够实际的彰显出来。那为着实行啊身体生活啊，就有三个主要点，需要废掉规条，站住立场，并且保守身体的一。阿们。首先呢，我们来看啊，身体是借着基督的传书所产生的，这是从以弗所书一章啊那里说到基督啊经过了死、复活和升天的过程，然后呢就把他所经过、所达到、所完成的呢，向我们向着教会啊传书。感谢主，我们都需要接受他的传书。感谢主，我们只能说阿们，我们就接受他的传书啊。我们就有成为啊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啊就是23节了，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感谢主，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日间追求班呢？就是要接受，周周接受他的神圣传书啊。感谢主，使我们能够彰显他的丰满啊。第二呢，就是啊我们啊为了实行身体生活，我们要废掉规条啊。在这里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就讲到，这个新人已经创造了，基督呢已经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啊废掉了规条。但是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规条啊？有。你看彼得还是怎么样，三次不可吃，造次这个很难接受。我们也是啊，在我们身上有各种的规条啊。弟兄就讲到说，我们要有正确的身体生活，哎，我们需要放弃每一个规条。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规条啊？感谢主哈，我们这个在聚会中一直讲话就定罪，不讲话的哈，不讲话的就定罪讲话，你怎么讲那么多啊？感谢主哈，我们要实行身体生活，就需要没有任何的规条哈。第二呢，我们需要在正确的立场上建造。感谢主哈，哪里是正确的立场呢？我们从新约看见啊，一个城只有一个教会。感谢主啊，我们在台南就是台南市教会啊。感谢主，我们虽然在台南一同的聚集哈，我们还需要在什么呢？在我们的邻里聚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你在哪里啊？没错，正确答案。没有说我在台南哈，我们在我们的邻里正确的聚集哈。所以呢，特别讲到说啊，只要你不在身体同着那邻里，你就是在哪里了？分裂里啊。所以求主得出我们啊，在邻里一同的聚集啊。第三个呢，就是要保守身体的一啊。弟兄要特别要给我们啊说到这个几个条件。这个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啊？有的人说他是地方教会，但是你需要有验证啊。你有没有特殊的名称？你是不是某某堂、某某会，或是什么啊？你有没有特别的教训或做法？你是不是有分开的行政？你有没有愿意与众教会有交通啊？啊，谢主啊，求主得着我们啊！我们盼望我们都是敞开的人啊，我们愿意啊和任何的弟兄姊妹都有交通。我们愿意参加身体的集条啊，感谢主，我们啊愿意啊参加一年七次的特会训练，使我们啊一直啊与身体有交通哈，并且呢众教会、地方教会的教训乃是相同的。感谢主，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是有相同的教训啊。然后呢，有了这个呢，我们要来看啊，教会是一个新人。感谢主，我们这一系列啊，特别是感恩节，我们要进入啊。为着一个新人啊，所以啊，我们这个相信弟兄姊妹啊，我们若是再去啊，回去再去读1977年啊，会更有感觉哈。阿们，可以配合感恩节特会的信息，一同的追求啊。那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简单分享这三个点哈。基督乃是新人的生命和人位啊。然后呢，你这个新人要如何的产生呢？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那如何的借着信息的更新呢？哎，我们待会也看见有实际的路和操练。阿们。首先呢，我们看见啊，基督乃是新人的生命和人位。感谢主啊！在教会里面啊，没有是谁是做人位，我们乃是基督作为我们唯一的人位啊。在家庭生活，我们也是一样啊，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愿意让基督作为我们的人位哈。那在这里呢，他这边讲到说， 这个如何的主观的经历呢？首先啊，基督他完成了什么呢？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并且就在我们的灵里啊。那今天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经历、享受并有份于这个主观的基督。最实际的路就是哦，主耶稣。弟兄说，我们去购物的时候，哦，主耶稣，哎，主就说啊，哎，回家，感谢主啊，我们就经历啊，基督作为我们主观的人位哈啊。再来呢，讲到这个新人心思的更新，它是从哥罗西三章十节就讲到，这边我们看见啊，新人已经创造了，但是啊，我们还需要渐渐更新哈。那如何的更新呢？这边呢也跟我看见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到，我们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什么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好，那更新的路在哪里呢？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主已经完成了，就是纳林的境，借着五旬节和哥尼流的加里已经完成了。借着我们的相信受浸呢，我们就在一个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但是呢，很关键的就是下一个点，感谢主啊，我们需不需要？我们虽然受浸了，我们还需要天天来喝，天天的喝一位灵。我们越喝，我们就越被更新。所以啊，鼓励弟兄姊妹哈，我们不仅参加日间追求班，我们还需要天天来喝。今天是我们日间追求班的结业聚会，感谢主，阿们。我们虽然这第一次的日间班结束了，我们回去还要继续的喝那里，使我们借着在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成为一个新人的见证。
是这个教会恢复的历史以及教会生活的实行，主要是从1977年的第一册、第二册这六本书报。展览的内容要点就是教会恢复的历史、教会生活的实行、教会见证的开拓。那从教会恢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教会从第一个世纪开始就渐渐荒凉了，到了16世纪，就是所谓的黑暗的时代，才开始有了恢复。那神呢，就一再的恢复，从路德马丁一直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有了教会生活的开始之后，英国的弟兄们就有进一步教会生活的恢复。但是非常可惜的，没有持续多久，教会就全然落下去了。所以2000年来，主在欧洲没有路，主在美国没有路。尼弟兄说，在欧美正当的教会生活没有办法实行，所以主就被迫到远东，找到中国这块纯净的土地，在中国要开始恢复教会生活，产生出苗圃。所以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有份。末了的恢复是在中国，这不是一件小事，乃是荣耀的事。因为在中国这块处女地，它是要做苗圃，要培育主恢复的种子，带其长成，再从苗圃移植到美国，普及到全世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也是荣耀的。那我们要如何来实行教会生活呢？第一个就需要借着排聚集来实行身体的生活。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的关系是彼此相连的。根据林前十二章还有罗马书十二章启示基督身体的生活，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的，所以要顾到肢体上较软弱的肢体。比如有人他不喜欢来小排，那么我们不要定罪他们，也不需要为此受搅扰，我们只需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去看望他们。当时的负担就是现在的负担，就是去家聚会。那肢体总要彼此同样相顾。第二个就是挨家挨户，挨家挨户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家都是施教的地方，每一个家都可以打开。上一个月是儿童福音月，我们也鼓励挨家挨户，每一个家都轮流打开，让邻近的小孩子到主这里来。所以呢，我们总共开家、送会到家，还有儿童活动，有150个家。 然后超过1000个小朋友到主这里来，挨家挨户，实在是一条路。那在小牌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就是祷告，更多的祷告是更好的。那我们小区的小牌啊，每次来在一起就有许多的祷告。有时候我会想说，哎，这是小牌，不是祷告聚会。但是这里就提醒我，小牌最重要的事就是祷告，祷告越多越好，越祷告就越有负担。那当我们来在一起呢，首先重要的就是要在灵里有享受，要在灵里有享受，就需要祷告。就需要追求生命读经，就需要导读主的话。那根据林前12:25说到，总要肢体彼此同样相顾，所以在小牌里面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彼此相顾。那么彼此相顾的两个秘诀，第一个就是在灵里，第二个就是在爱里照顾人。因为我用什么部分来接触人，人的某个部分就被我眺望，也就是说我用灵来接触人，人的灵就被我眺望了。所以只有灵才能够为圣灵开路，也只有灵才能够让圣灵有所作为。但是呢，我们的情形常常是觉得，哎呀，好失望，人都没有办法被我们牧养起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领悟，我们照顾人乃是在灵里。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需要在爱里，爱的元素和源头就是在灵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只需要在灵里，我们就会对人有真实的爱。我们在灵里，我们在爱里，人就会被我们的灵，被我们的爱眺望起来，而得着滋养，他们生命就会长大，就能够进生机的功用。那当我们这样实行召会生活，我们也需要顾到召会见证的开拓。马太13，主用珍珠和宝贝的比喻，说出他恢复的召会就是宝贝和珍珠。珍珠表征召会的生命，宝贝呢表征国度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生命上是召会，是珍珠；在生活上是国度，是宝贝。第三小点，我们是不是一起宣读？对，这样的生活是需要开拓出去的。所以1977的负担就是兴起1000在职青年到乡镇开展建立宝贝和珍珠的见证。李弟兄说，我们将光在一地传福音接触人是不够的，一定要出去往乡镇去。台湾目前的情形，出去乡镇才是路。弟兄姊妹们，1977的负担就是现在的负担，出去乡镇才是路。不要去已有召会的地方，要到乡镇，而且要把台湾作片，要把台湾作片。最方便的路就是兴起1000在职青年到100个乡镇才开展，产生100个召会。哦，弟兄姊妹们，1000在职青年，100个乡镇开展，产生100个召会。青年的出去开展开拓，那么年长的更需要你们的这一份，就是在背后的扶持，背后的祷告。不论是开拓的，不论是背后扶持祷告的，都一样重要。因为我们都是骑白马的，我们要随主往前，主一定会祝福。在关庙，在玉井，在白河，在布袋，在东桥，主啊，在那里我们要去宣扬主的得胜。那末了，我们是不是一起宣读启示录6:2？
阿门，感谢主。我们看了这个召会的这个见证，启示与实行的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来看我们主恢复的扩展与这个福音。那我在我的部分里面特别讲到主恢复的扩展，那它主要的出处，这4卷书，也就是先进，邪恶时代中基督的恢复，还有主的恢复，以及宗教的先况，成为在生命的人为着主恢复的进展，关于主恢复当前之需要与方向的交通。也就是说， 当啊主的恢复要扩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宗教的情形。那我们自己会不会受影响呢？也会啊。请弟兄姊妹继续看。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要就是这三个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现今邪恶的世代。这邪恶的世代就是什么？这个宗教的世界。第二个要看见的是主的恢复，我们需要来经历主观的基督。第三呢，我们需要成为在生命里的人，以扩展主的恢复。阿们。这三方面也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恢复要扩展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以及我们该如何的面对和调整。阿们。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一个点的内容，也就是现今啊这邪恶的世代，它指的是宗教的世界。那宗教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下第二重点。宗教就是离了内住的那灵而做事。阿们。所以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经过主，没有在这内住的灵里，就是什么呢？就是宗教。阿们。那宗教既然如果我们在宗教里面，那宗教是什么？它叫反对基督，逼迫教会，并将掺杂带进教会。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为什么会有掺杂进来呢？也就是因为没有在这内住的灵里来做事。阿们。第二面我们看见进一步的看这个现今这邪恶的时代是什么？是宗教的世界。那什么是叫宗教的世界呢？就是想要敬拜神，甚或讨神的喜悦，其中却没有基督或那灵。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我们都想讨主的喜悦，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呢？就刚刚所说的，离了内住的那灵而做事。好，什么叫做离了内住的那灵而做事呢？就是若是一个聚会照着既定的原则进行，却缺少灵。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所有的聚会一定是什么？照着既定的原则，很少改嘛，对不对？为什么呢？那我们习惯照着所谓的传统的方式，那我们就会容易什么？如果我们不操练灵，就会缺少那灵，就容易啊偏离了这个主的这个聚会的方式。他说，如同一个房间满了灯泡和电线，却没有电，这是宗教。正如同我与过自己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当一次的主的聚会，竟然有个圣徒点了四首诗歌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太不习惯了，太受不了了。为什么？后来发觉蒙主光照，因为自己太少操练灵了，有没有？偶尔这样也没有问题，感谢主。所以你看见宗教影响我这个人何等的大，阿们。好，那宗教为什么说它是反对基督呢？因为从这一个主自己身上的例子来看，每当他去到耶路撒冷，宗教人士就想要和他争辩。为什么？因为犹太教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宗教，阿们。他们表面上是敬拜神，事实上却借着攻击基督而逼迫神，阿们。所以第二，你也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新的方式，就是以圣灵的敬并以三一神建立的，之中它却成了什么呢？一个宗教的混杂，有律法和犹太教掺杂在其中。阿们。好，那我们怎么来突破这种的光景和情形呢？继续要第二方面，就是主恢复当前的需要，经历主观的基督。需要主观的基督，需要经历什么呢？需要灵化和祷告，还需要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叫单纯为着做生命的基督，并为着召会。第三方面，就是要在调和的灵里做什么呢？享受基督，并为着主的权益而出去。阿们。那从我们的心进步来看，需要灵化和祷告。弟兄告诉我们，我们越在灵里，越在生命里，就离那些事物越远。什么意思？这些事物是什么事物？就是宗教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操练灵，不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就越在什么？宗教的范围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一直就需要什么？被基督浸透并占有。阿们。这就是什么？对这位基督有主观的经历，也就是经历这主观的基督，我们就能与这个宗教相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何等需要什么呢？享受丰富的话。太好了，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复里面有丰富的话。阿们。我们天天要读李长寿文集，天天追求一年七次的信息， 借着这丰富的话够不够？还不够，还要需要什么？足够的祷告。好，这会充满我们的灵，将我们浸润在那灵里。然后再来，所以我会说，弟兄还特别强调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为着什么特定的时间啊，来祷告会帮助操练我们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完许多的信息，需要什么呢？需要祷告。当我们听完许多的信息，需要什么？需要祷告。阿们。好，那第二，这个需要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态度是什么？就是呢，我们、看见主观的基督啊，他渴望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活着，使我们可以穿上他，然后也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啊，我们只需要的配合的点叫做在意我们灵中对主耶稣的享受。因为唯有在灵里，我们就有恩典，就没有规条、疑问、道理或知识。阿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产生第三方面，就是为着的主的权益而出去。阿们。所以弟兄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所需要的是什么呢？照着调和的灵而行，然后享受基督做恩典。那我们就能什么知道弟兄姊妹谁该移民，谁去哪里，何时去，然后都有这许多的祷告。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开展移民结束了吗？没有，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弟兄姊妹，所以都需要我们天天接着享受，好知道我们该什么时候去。阿们。最后我们看见成为在生命里的人啊，就是要扩展这个主的恢复。成为在生命里的人，就是第一个要认识生命，第二要供应生命啊。最后我们要借着什么，在生命里的长大而扩展。阿们。弟兄说，我们若是在生命里，然后我们就能认识生命，所以自然就会帮助别人来认识生命，然后并且在生命里将生命供应给人啊，引导人直接的与主接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在生命里的功课，我们给人的引导就会取代了主，这会什么？错失主恢复的目标。所以我们要顾到主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权益，我们就需要什么？操练我们在灵里的生活。阿们。最后刚看见主恢复的扩展是什么呢？乃是在生命的长大里而扩展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重点，我们需要仰望主耶稣赐给我们扩增，但我们的扩增乃该来自信徒里面神圣生命的繁增。好，第二，真正出于主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第三，主的恢复该是独一的葡萄树借着生命的流露而生长并扩展。葡萄树的生命一长大，葡萄树就扩展并繁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我们生命的长大。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到1977年福音与主恢复的扩展。那我这一部分是从这几篇信息做整理，那总共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关于福音的交通与问答，第二个就是关于主得着大学生之行动的原则，第三就是在大专校园传扬福音的一些重要的事。那首先我们来看关于福音的交通与问答。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所要恢复的有两项。第一个就是恢复这位活的包罗万有的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那第二个就是要恢复真正的教会生活，做耶稣的见证。那我们的见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胜过世俗，第二个是胜过一切反对神的事物，第三个就是需要过一个爱主的生活。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需要注重这个活出耶稣的见证和在生命里的长大，远过于外面人数的加增。因为当我们真的是活出耶稣的见证，福音自然而然会被传扬出去。那这个见证不仅是在人面前，更是在天使面前做见证。那关于传扬福音的实行，第一个，我们需要花够多的时间与主同在。那之后我们要列出名单，那找出名单里面已经得救的人，这个就是将名单要分类。那再来，我们就需要为这些名单祷告，然后去接触他们。 那在身体配搭的原则里面来接触人，也打开我们的家传扬福音。那我们也学习如何与不信者说话，也学习接触不同类型的人。那在这些信息里面有许多关于传福音的问答，那我稍微做整理，可以分为这五类。那里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我现在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讲到在校园传福音遇到反对者，我们的态度该如何。那其实我们传福音遇到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一面来说，我们必须为着教会生活刚强站住，不容忍任何的异端，但一面我们也不需要主动让自己成为任何人的敌人。我们需要向人显示我们对他们爱的关切，因为这是打开每一颗心最佳的钥匙。那第二个就问到，如果我们多花时间为自己和自己的光景祷告，求主敞开我们的心，就容易结果子吗？那回答是，领人归主是一种属灵的征战，那我们需要有够多的祷告，因为现在这个仇敌就是蒙蔽不信者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楚，使他们不能信入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够多的祷告来抵挡仇敌的工作，因为我们若不祷告，在属灵的范围里面，仇敌不会认识我们，鬼也不会怕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够多的祷告，让鬼都怕我们，远离我们。所以多结果子的路就是祷告。那现在来看主得着大学生之行动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以律法和运动的方式来执行。第二个原则就是必须要强调祷告、生命长大以及从主的话得喂养。第三，我们需要看见教会它不是组织，而是活的生机体。主的行动绝不该以守律法的方式来执行，而该凭着纳灵。像现在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移民开展，但是我们应该是鼓励每一个圣徒回去祷告，看圣灵是带领他们留在当地配搭，还是移民开展。那我们不能说不移民的人就不在流中，因为这个就是律法。那有人会想要有庞大的行动，还是得着大量的人，但他们却没有与主还是在身体里面有够多的交通，却只派人做事，这个就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行事。那我们需要看见生命是我们得着繁殖扩增唯一的路。我们传福音不需要耍很多的花招，不需要用热门音乐，不需要放电影，不需要请名人来讲道。每处教会都需要强调祷告、生命长大以及从主的话得着喂养。因为今天主的见证不是靠任何的工作还是道理教训来完成，主的见证需要靠着生命才能够来完成。那虽然我们对大专校园都有负担，但校园工作必须是教会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分开的工作。所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我们不该有教会以外的工作。那现在看在校园传福音，我们需要注重一些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纳灵身体的启示和经历，第二个就是祷告话还有家，第三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日常生活和广博的爱。根据林前十二章十三节，我们看见我们都已经是在一个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那这是分成两步来完成，一个是在五旬节那一天，犹太信徒他们在圣灵里受浸，那第二个在哥尼流家，外邦信徒也在那灵里受浸。所以就借着这个两个步骤，所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一次永远的赞美主，是一次永远的在一个圣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那五旬节那一天有许多的祷告之后，圣灵就浇灌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说神的话，而且他们是挨家挨户的施教，传耶稣基督为福音。那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也需要有够多的祷告，我们也需要够多主的话，而且需要打开家来配合。那在传福音，我们需要有主的话，但我们也需要配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七节，保罗嘱咐圣徒说，行事为人要配得过基督的福音。那我们去校园传福音，我们也需要有广博的爱， 我们爱主，爱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爱众人。因为传福音一定会遇到反对，但我们不要恨他们，也不要觉得沮丧。我们相反的，我们需要为他们有爱他们，为他们有够多的祷告。因为在这宇宙中，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所以在校园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不要恨他们，我们需要爱他们，这样才能够让福音和主的恢复借着我们继续扩展下去。
我要来分享这个第四系列，是侍奉与圣徒的成全。那我的题目是打开家牧养人。内容出处是安纳罕美洲长老聚会，共有四篇。第二个是各种年龄都为着主的见证，总共有五篇。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内容的要点，我们一起读哈。第一个要点是打开家，好将人带进来。第二个要点是牧养人好留住他们。首先我讲一个背景，在当时呢，1922年到1934年，那几乎我们早期的这个扩增啊，都是来自工会。但是从1934年之后啊，反对者声音增多了，所以这个繁增呢，就来自我们的传扬福音。那要传福音呢，最好的这个关键呢，就是需要把家打开。所以当时呢，就鼓励所有的众圣徒都要把家打开。在家里面做什么呢？来接触人，传扬福音，然后在家中呢，来有读经小组，甚至呢，他说我们需要把家打开，敞开，让那些自由团体他们在寻找交通的地方，我们要借着这个家打开，将这个抵抗反对者谣言的这个抗毒剂能够传播出去，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盼望所有的人都是把家打开。那我做一个见证，这个不是在当时1977年可以这样做，今天我们仍然还是这条路啊。我做见证，已过一年，那我们那个所在的区域呢，只有三个家打开而已。但是呢，在一年里面呢，陆陆续续呢有八个家打开。那八个家打开呢，一打开呢就蒙恩了啊，这个有很多长久的福音朋友就受浸了。弟兄姊妹对自己的家人，还有他们的亲戚，还有他们的邻舍，就开始有负担了。所以今年呢，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十个果子，就是人人把家打开。那第二个要点呢，就是牧养人好留住他们。好，那首先呢，他讲到这个牧养人长老需要负一个责任，就是需要训练众圣徒，使我们都能够牧养人，使教会每这个牧养人的这个空气啊，要普遍起来，那当我们都能够牧养的时候啊，这个结果教会就会得着建造，那我们的聚会就会更丰富、更丰富、更活泼，然后第二个呢，也看见长老们他们需要示范给那些受训的人，如何能够来接触人，如何能够与人有交通，如何呢应付这个属灵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有办了很多的成全训练。我们都应该有参加，我教会的确都有带领我们，我们需要有人人人都有份，接受这样的成全。第三个呢，我就看见，在当时啊，李弟兄讲到说，只有一个牧养的人，再配搭几个帮手，这样照顾的人啊，实在是不够的多，所以呢，他就讲到远东的圣徒啊，他们都在家里面这个聚集，这个每个家都打开，有一小群人，他们就在其中啦，牧养这些圣徒。所以呢，我们的家呢，很大的功用，不仅是要传福音，我们还要牧养众圣徒，然后呢，他也讲到说，牧养的人是不是随便的人，所以他讲到说，这个我们需要很多应该做乳养的母亲，做母亲呢，要不得不每天都要照顾你自己的小孩，那如果呢，我们从主接受这个负担，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做更多的事来牧养众圣徒。这个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心牧养众圣徒。如果我们把教会当作是我们的孩子，教会的每一面都放在我们的心上，教会就会复兴啦，阿们。然后再来呢，他也讲到当时啊，就是因为他们很这个尊重这个长老的职分，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在等待长老的安排， 啊，李弟兄就说这个不需要这样子，只要我们里面有负担啊，附近几个家邻近的家来在一起啊，有祷告寻求主的引导，就可以把家打开了，啊。所以他们这个需要这个受主的引导哈，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受主的引导，把我们的家都要打开。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打开家的这个动机需要正确，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团体是从公会的团体过来，所以呢，他说我们的动机啊，不是叫别的团体来到我们中间，好，乃是呢，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将这个救恩啊供应给这个未得救的人，好，还要呢将基督能够供应给这个相信的人。然后呢，另外一面呢，因为在当时的背景里面，那里有他们那时候有很多的服事小组，啊，这个李弟兄就说，我们呢这个小组里面不要只是搞这个组织，我们乃是要重在牧养人，他就讲了一个事例说，可能有人来到这个修缮组，那这个我们就要利用这个他来到这个修缮组啊，这个教会侍奉的这个前后啊，利用这个时间来牧养他们。然后呢，牧养人呢还要运用我们的灵啊，借着祷告，还有我们的忍耐，还有爱心啊。然后呢，也叫说这个讲到说这个牧养人啊，要求我们要把生命能够供应给别人，甚至要供应给那些不敞开的人啊。然后他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照顾他们，使他们都要活过来啊，帮助他们在生命上长大，使他们无用要变有用啊。然后呢，也讲到这些老练的人。对于这些新来的人，我们呢，要感谢主，但是不是只是感谢主说啊，他们来参加一个修缮组啊，来帮我们的忙，帮我们做了许多的事物啊，乃是要抓住所有的机会，要将基督供应给这些新来的人啊。他说这就是牧羊。然后呢，也讲到说，因为在当时啊，很多人很羡慕做长老啊，所以他说啊，不是只有长老的职分，还有很多的职分。有伸言者，有教师，有勉励的，有劝勉人的。所以呢，在这个长老职分之外，有这么许多的功用，圣徒们都可以按他们的负担来这个尽他们的功用。那另一面呢，他就讲了一个榜样，他就说在美国一个老固乐弟兄，那他又不是长老，也不是负责弟兄，但是呢，他也不会都坐到第一排，他常常就是在那里注意很多新来的人，他只做一件事，就是看到有机会就邀请他们到家里面去吃饭，所以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那这里也讲到说，我们需要这个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新人，教会中需要更多的乳养的母亲、劝诫的父亲来照顾是个属灵的儿女，所以他这里有讲到说，我们不要只有几个弟兄姊妹来在一起，一些特殊的团体，乃是要更多的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新人，照顾这些年轻的人、软弱的人。他说如果我们教会各个人都受到我们的照顾，教会就是一个美丽的教会生活，所以我们要照顾的人很多，我们要照顾灰心的，不参加聚会的，这个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抚慰小魂的人，还要什么扶持软弱的人，这些众人我们都需要恒忍，要从主来的忍耐和爱心，我们要当主要来的时候，我们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真是把这些众圣徒都能够带回来。所以现在已经是年终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爱心啊，把这些久不聚会的圣徒都能够恢复到教会生活里。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结论哈。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需要接受负担，与长老们同作牧人，同作教师，那样教会就会向全宇宙做刚强的见证。
接着来交通啊，长老啊，关于长老的方面的交通，关于长老职分的交通，这些内容啊是由关于地方召会中长老职分的交通有七篇，第二是与安纳汉长老们的交通。那么重点呢，这要点是一，长老主要的职责乃是牧羊；二，关于长老职分的交通，有六方面。长老们需要聚集祷告交通，与长老职分有关的三个关键且极重要的项目：关于访人牧羊，如何正确的尽长老的职分，在召会中说一样的话， 为着主的见证扩展教会生活。那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一方面，长老主要的职责乃是牧羊，在长老职分上要加强牧羊的路。第一就是要操练经历生命，第二就是要得着对主话充分的认识，第三就是借着牧羊来建造刚强的教会。那第二重点又说到借着滋养圣徒来解决他们的难处，圣徒的难处非常多，唯有主的话，唯有主的生命才能够解决。那第三要让主对付我们的个性。那我们就来到呢长老职分的交通里头，第一方面，长老们需要聚集祷告交通，很需要聚在一起有强的祷告，然后有合适的交通。那第二呢，是与长老职分有关的三项关键且极重要的项目，就是第一要看见召会的意向。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只有一个身体，就是看见这个意向，要站住这个意向，在动机上要纯净，没有寻求地位的野心。这个野心从哪里来？坦白讲是从撒旦来的啦，所以要拒绝这个野心。第三要有生命的经历并供应生命。再来关于谎人牧羊，第一个有负担和祷告的灵比谎话更重要，负担很重要。你我如果接受负担，打死也不退，主会带领我们往这个负担来往前，连以他的负担基于主的意向、主的恢复以及对主的用处来接触人长老们中间的交通该一直基于主的权益和人的用处要怎么样？我们在谈到别人时不该有任何个人的感觉这个很重要这必须是长老的基本的原则。再来，如何正确的尽长老的职分？一，长老需要带领并牧养圣徒，这不同于属人天然社会组织的观念与做法。做长老一定要带头，读经要带头，牧养人要带头，传福音要带头，这很重要。哈利路亚，一带头就有人来跟随。长老们该率先爱主、祷告、经历主做生命并照顾人，同时他们也必须牧养圣徒，将生命供应给他们。召会如果能在正确的长老职分下，这完全在于长老们的祷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方面，在召会中说一样的话。一，实行的路乃是借着吃一样的食物。要说一样的话，就是吃一样的食物。大家都享受诚心圣言，你自自然然就说一样的话。这个圣徒们要操练灵，将生命读经的信息，特别是其中所引的经节，接受到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多说一样的话。第三，我们一起来，众圣徒若操练灵，重复并导读生命读经，我们的灵就会被摸着并被眺望，同时会从主的话得着滋养，他们会被点活并得加强，这实行会彻底改变众召会。到了第六点，就给我们看到为了主的见证扩展召会的生活，移民成为结果子的认知。留在当地会变成老干，出去就变成认知认知就会结果子，请到各乡镇现在变成各区了，开展，尤其是布袋，把它全部都 翻一遍，哈利路亚啊！二，凭信并带着忍耐出去扩展召会生活。出去要忍耐啊，好多人都不愿意相信啊，甚至有拒绝啊。我们的忍耐爱他们，因为神爱世人，要他们每一个人都得救。第三，从大召会扩展到邻近的城市，我们不要拼太远，附近的先开展，能够这样周周出去就不得了了。哈利路亚，扩展你发展神圣的生命，同其恩赐，在当地一塌连德买起来，到出去开展的时候，个个都拿出来用。哈利路亚，何等的啊！这个啊，开展的实际。第五，小召会有亲密并经常的交通。啊，现在啊在那里去啊开展的时候啊，邻近的都来扶持啊，哎呀，太甜美了。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路啊。
好，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总结的部分啊。我们这个总共1977年有163篇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好，那么首先呢，李弟兄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来宣告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样的宣告需要有一些的证明。然而试验我们是否在主的恢复里呢，在于我们有没有神的说话。事实上，今天神的说话乃是一直在他的恢复里，所以主的恢复就是恢复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圣真理，以及我们对这些神圣真理之主观的经历。关于圣经中主观的真理，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就是整本圣经只有一个合人。这个合人是什么呢？哈利路亚，就是基督与教会。所以看见基督与教会乃是我们当前的需要。第二，圣经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圣经中的真理有客观一面，也有主观一面。哪一面重要？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两面乃是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第三，主的恢复就是恢复我们对主主观的经历。我们不该仅仅只有客观的道理，我们需要对这些真理有主观的经历。而所有主观的真理与经历都是为着来实行我们的召会生活。说到召会生活，我们必须认识召会的实行与召会的启示与召会的实行。那么在启示上，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召会乃是一个宇宙的新人。然而这个新人若要实际的出现，我们就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并且我们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来为着一个新人的实际出现。那么其次，在实行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借着排聚集的生活，使肢体彼此相顾，实行身体生活。第二，借着福音的传扬，使召会的见证得以开展并扩展。第三，今天主恢复当前的需要与福音的扩展是什么呢？第一，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前去校园，为着主的恢复来得着年轻的一代，使校园的见证刚强开展。哈利路亚！我们在台南这里有许多的大专院校，我们需要烧校园，烧烧烧，烧校园，价值存到永远，为主得着青年。第二，这里告诉我们，新约的路乃是一条生命的路，但这个新约的路乃是开展，不是合并。我们要借着移民将召会生活开展出去，建立召会就会带进扩增。那么我们知道，现在 在全地有81个国家还没有主恢复的见证，台岛有81处的乡镇还没有开展主的金灯台，所以我们需要起来，有份于这样的移民行动，来扩展主的恢复。第四，为着这样的繁殖和扩增，我们必须成全圣徒，有份于召会的侍奉。最好成全圣徒的路就是：第一，我们要鼓励所有的圣徒打开他们的家，接触人，并传扬福音；第二，我们要鼓励所有的圣徒做读经小组，牧养人，好留住他们。这刚好也符合当前召会的带领与实行。我们需要建立福家的架构，我们需要养成生养的习惯，使我们所牧养的人都能够成为长存的果子。好，末了，1977年，我们总结为这四个方面：第一，圣经中主观的真理，乃是为着产生正确的召会生活；第二，召会的启示与实行，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并产生一个新人；第三，福音与主恢复的扩展，乃是借着移民的行动来扩展，并借着实行主的心路，为主得着青年人。末了，而成全圣徒，有份于召会侍奉，最好的路就是鼓励每一个人打开家，传福音，牧养人，使果子能够长存。赞美主，李长寿文集实在是太丰富了，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进到这些的丰富里面，被这些的丰富来构成，与主在今时代的行动配合。
弟兄姊妹有没有享受啊？但是也不简单，对不对？这么多在一个小时，他们又舍不得，简要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就尽量的，把重点都摆出来了。当然，你们听的相信会觉得也有一点吃力，因为他们追求了一个学期，就浓缩成一个多小时。但我们现在是鼓励我们大家宝贝李长寿文集，我最近因为我住在北台南，我住在南盐水，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跑玉中路跑2-3次、3-4次。主啊，这个在路上，我最近就听李长寿文集，它里面因为它有朗读的功能嘛，就这样听哈，也没多久就一本就快听完了。越听越增长，越听越增长。有时候听到觉得主啊，我们何等亏欠你。主啊，李立兄在几十年前所讲的事，到今天好像我们也没有去好好的实行。所以好像那话今天仍然是对我们说的一样。有些地方真的听的时候真的掉眼泪啊。真的是非常感动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鼓励你，现在买纸本的大概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呢，电子版呢，一年才1000块钱，你10年10000块，你可以听了好多好多，所以现在还没有电子版的举手一下，弟兄姊妹，你还没有李长寿文集电子版的，大部分都没有了哈，我们真的鼓励大家。这个去订一下李长寿文集的电子版，一年1000块，那对我们的益处真的太大了。你觉得说，哎呀，真的书都读不完。其实我们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你这个用朗读的功能，特别年长的，你读会觉得吃力，但是你用听的，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你听着听着，你这个人就变化了；听着听着，你这个人很多的观念就改变了。听着听着，你这个人就刚强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鼓励大家还是要抓住这个把握哈，宝贝我们主留给我们的这一份产业，趁着我们还有今日还活着，这个耳朵呢还能听的时候，眼睛还能看的时候， 啊，我们真的好好宝贝这份职事啊，每个人定一份啊，能够抓住各种灵异的时间啊，一同来进入这个李长寿的文集。Amen。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喜不喜乐啊？ Amen， 阿妹的声音不是太强哦，就是里面的喜乐有口说不出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就是要学习啊李弟兄他这个积极进取的灵啊，因为这一周讲的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榜样，就是尼西米，尼西米他非常非常的积极进取。哦，所以呢，盼望弟兄姊妹听完这样的展览之后呢，上周是眼睛，对不对？约翰一书，这一周是李长寿文集。好，我们都要跟主许一个愿，主，我愿意活到老，学到老。跟旁边说一下。好，盼望主给我们一个饥渴的灵。好，因为我上次去壮年班啊，好，上延伸课程。就是他们有一些壮年班的学员有继续参加延伸训练，那他们呢，主要的训练内容就是读李长寿文集，然后回到壮年班去那里展览，那他们的展览让我非常得激励。壮年班呢，甚至有一些这个姊妹都是七八十岁，还在那里写声音稿，每一篇要写1200字的声音稿。哇，所以那次的展览大大的刺激我，因为我平常这个追求李长寿文集有，但没有像他们那么认真，但是因为要去上课嘛，听他们交通，给他们一些讲评，所以我那一周大概四天读了80几篇，哇，那速成的，读到我最后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李长寿文集充满，所以那一阵子啊，感谢主。这个享受主的话语呢，生活中啊也被灵充满，里面也满了刚强开拓的灵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鼓励我们日间班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成为团体的尼西米，积极进取，被主的话构成。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用一点时间做一点书报推广。我们刚听那么这么丰富的信息啊，其实是李弟兄一年的时间所讲的啊，他实在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他是一个保爱圣经的人，那你知道我们保爱圣经啊，常有一个困扰啊，你看我们这么大的一本圣经啊，常常要带出来啊，很麻烦啊。当然现在有电子版，可是又不喜欢读电子版，那我就去做一件事情啊。我去把我的圣经啊，把它拆成一册一册，我拆完之后，我去请那个营业老板帮我拆啊。拆完之后，老板跟我说：“黄老师，下次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他觉得太麻烦了，那每次就带一本很方便啊。那现在呢，召会啊，有这个单行本啊，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啊，你只要买单行本就可以啊。”现在呢，要来的冬季训练啊，我们会进到箴言、传道书跟约伯记的解经读经，所以呢，这里有两本单行本，还有两本生命读经啊，定价750元，我们今天呢只要500块钱啊，500块钱就优惠提供给圣徒们。另外呢，我们这是儿童的歌唱绘本啊，听小雨，这是新的。然后呢，这个是神造了我啊，这是英文版的啊，里面呢是美国的小朋友啊唱英文诗歌啊，这个英文版的啊，所以今天都有提供。另外呢，这叫什么？字框哈，字框。那字框呢是这样哈，你看现在越做越精美， 那当然呢，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啊，好像也不太需要挂这个字框，啊、其实呢，我每次书房有字框出来啊，我都会去看，看到喜欢就会买。那我买了做什么用呢？我每次出国啊，我就要带几份出去啊，送到接待家。然后有时候到福音朋友家，或者说到弟兄姊妹家呢，哎，如果觉得灵里面觉得他会喜欢呢、啊，我就把他送去。其实这么好的一个字框啊，小小的只要200块就买得到了，哦，这物美价廉啊，高贵而不贵啊、哦，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呢抓住机会，只要有喜欢就买啊、哦，不是不要想说家里面有没有地方可以挂啊、哦，有喜欢就买。